热搜第一，超千万粉丝网红秀才被封，崔永元痛骂中共农业部是大骗子。北京一医院减薪一半，医护人员话仲能够生活咩？乌军反攻进展过敏，泽连斯基反驳。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越南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3日。在这里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拥有超过1200万粉丝的网红主播秀才账号近日被官方封禁，一时间秀才被封的词条冲上多个社交媒体平台热搜，引发热议。而另一个1900多万粉丝的女网红一笑倾城的社交平台亦已停止更新，网友议论话火得莫名，封得奇妙，亦有评论认为是韭菜养肥了再食。9月2号晚间，一则关于秀才被封的话题微博热搜榜首，该话题的阅读量一度达5亿8千万次，相关讨论量超过20000。据大陆媒体9月2号报道，近日颇受关注的网红秀才账号已被封禁。对此，抖音相关负责人表示，该账号违反抖音社区自律公约的相关规定。另据龙媒每日人物报道，一份检举税收违法行为受理回执显示，2023年8月15号有人实名向国家税务总局、博州市税务局稽查局检举了徐某某涉嫌税收违法行为，已经在当日被受理。9月2号晚，博州市税务局一名负责人话俾媒体知，确已收到针对徐某某的举报材料，涉及到个人所得收入申报情况。在抖音上搜索秀才的账号，该账号页面显示已被封禁。报道话，秀才年龄39岁，是安徽省博州市蒙城县人，抖音网红，粉丝数量超1220万，获赞2亿。秀才账号累计发布了1300多个影片，最早的影片拍摄在2020年，几乎每个作品点赞都上万，尤其是近一两年的作品，基本上点赞数都在几十万。他置顶的3个影片点赞数更在100万左右。大陆某平台数据统计，秀才粉丝中女性用户占比 70.44%， 40岁以上用户占比例是 79.8%。 在今年5月，大陆媒体报道称，72岁老太太跨越3000里只为奔现见男网红的文章，随即将网红主播秀才和另1000万级别女网红一笑倾城推上热搜。一些媒体形容两人是中老年组顶流，中老年人的修改机。在秀才账号被封杀后，女网红一笑倾城的社交平台目前显示家中有事休息，最近的一条动态停止在8月21号。不少网民对于官方以税务为由封杀秀才账号表示不解，说火的莫名，风的奇妙。有网友调侃，估计是官太太打赏多了，亦有中国网友猜测是因为太多老年人用养老金打赏。还有网友议论话，同上头争夺民心，不封你封边个？防止大 V 无罪扩张，话不定边一日振臂一呼反了点板。最近好多大 V 的账号都被封了，粉丝百万千万的账号大批量咁封，有冇可能啲上千万嘅粉丝集体声讨，点解要封杀秀才？ X 平台账号老曼频道发文表示，一笑倾城同秀才，他们两个的日常节目形式是对口型唱歌，不需要真唱，就这样搞，每次直播的打赏金额以百万计，并且前面的数字不是一。如果我是权贵，看到这样的场景，唯一需要操心的是，这么好的韭菜怎可以随便被人割光了？所以就今日秀才的号被封杀了，这个也是非常符合管理逻辑的事了。有网友回应说，养肥了再吃。之前8月31号一张网传的截图显示，有人在税务官网举报大陆女星宋祖儿涉嫌逃税漏税4500万，消息迅速登上热搜榜首。9月1号有网友发现，北京卫视等五家卫视的官方微博都已经删除相关内容，输入宋祖儿查询，即出现抱歉，未找到相关结果，以此走入封杀流程。中共网信办曾经在7月10号发布关于加强自媒体管理的通知，要求加强对自媒体的管控，包括谣言标签功能、粉丝数量管理措施等13条措施。中共网信办还要求各地网信部门对资讯、社交、直播、短影片、知识问答、论坛、社区等类型网站平台的督导检查，督促网站平台加强对自媒体管理。前中国媒体人赵兰健此前对大纪元表示，中共是将人变成机器，同一思想，人在国内那种环境下特别容易被指使和被盲目驱动。赵兰健仲表示，当局对自媒体严管是消灭民间对新闻事件的目击以及讨论，加强一言堂的正确，只可以代表国家之名义权贵统治者发声。中国宪法规定中国公民享有言论自由，而网信办轻易就将宪法否定了。农业部8月24号就全基因相关问题答记者问时话，全基因食品会致癌引起不孕不育是谣言，经过批准的全基因产品都是安全的。不到一个礼拜内，崔永元在8月28号和8月31号连发两条短片驳斥农业部的讲法。据《农业日报》8月29号的报道，亚组委称未发布过不供转基因食品的信息，亦未在食品保供中提到任何关于转基因的要求。但在崔永元看来，亚组委只说未提到任何关于转基因的要求，却没有正面回应杭州亚运会用不用转基因食品，就是顾左右而言他。此外，崔永元还在短片中列出他整理的18篇关于转基因影片治病的学术论文，他特别提到北京中医药大学2022年的一篇论文指出，食用转基因食品的严重不良事件包括死亡、肿瘤或癌症、明显的低生育率、学习和反应能力下降，以及一些器官异常。崔永元还说，农业部虽然向公众科学普及转基因无害，但农业部幼儿园在1990年代尾就采用非转基因油，农业部直属机关食堂亦选用非转基因腐竹，农业部还有自己的特供大米和特供基地。崔永元感慨，他们农业部将自己照顾得非常好，在吐鲁番有自己的特供基地，吃的都是有机食品，但是就拿中国老百姓不当人，我不知道为什么中国的老百姓没那么愤怒。在8月28号的影片中，崔永元同样表达了对农业部的愤怒，中国农业农村部是我一生到60岁为止见到的最大的有编制的以集体为单位的骗子单位。他还说，欧盟曾经多次退回中国的转基因稻米制品，转基因水稻至今在中国未获得商业种植批准。崔永元上世纪90年代加入央视，是中国著名主持人。此外，崔永元还从2008年起做过两任全国政协委员。 并在2013年出任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崔永元2013年还曾经在复旦大学与该校生命科学学院遗传学研究所教授卢大愚展开激烈辩论。当时在谈到转基因稻米品种黄金大米时，卢大愚质问，讲句老实话，你有乜嘢资格同我谈黄金大米嘅科学问题呢？崔永元就反问卢大愚，黄金大米转入咗几个基因？卢大愚话，黄金大米仲系不断完善，但冇俾出一个明确嘅数字。崔永元接住质问，连几个基因都唔知道，就话安全啊？自今年三月以嚟，崔永元发布的多条影片都与转基因和中国农业部有关。一项2018年发表在《自然合作期刊食品科学杂志》针对中国各省区市消费者进行的调查发现，只是 11.9% 的受访者对转基因食品持积极睇法。另一项2019年发表在同一期刊的调查就发现，约 60% 的受访者不知道他们消费或购买了转基因产品或含有转基因成分的产品。虽然公众对转基因不了解，但中国上个世纪90年代就曾经批准种植转基因作物。中共中央今年2月发布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出加快玉米、大豆生物育种产业化步伐，并用生物育种取代2017年之前转基因的叫法。近期中共展开医疗反腐，波及了整个行业，导致医护人员收入减少，怨声四起，医护人员纷纷表达不满，还能够生活吗？还有人说，有一日我们会不会沦为被欠薪的医疗民工？9月1号抖音影片显示，北京同仁医院降薪 50%， 同时有多位医护人员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反映北京某人医院医护降薪，夜班费减半。一位同仁医院的医护人员贴文说，不得了，真的要心梗了，看到工资这一刻心都凉了，绩效减半是来真的，一个月三个夜班，一个夜班65，真攞命了。后面是不是工资亦减半，餐保亦减半，公积金亦减半，都不用生活了，同仁医院出来讲句话。另一位医护人员亦发贴文抱怨话，扣一半奖金成了现实，昨日中午开科会传达，这个月奖金扣一半，以后看情况再讲。还有反腐工作，开通了收钱的账户，要主动交钱，又必要科学普及一下。在首都北京的医疗系统中，同仁医院一直处于工资鄙视链的顶端，出名的工作多工资少。没想到现在扣钱，我们成了先锋队成员。更加令人不安的是，那句以后看情况再讲，将来有一日我们会不会沦为被欠薪的医疗民工？医护人员的不满情绪在升温，纷纷抱怨说，普通医护本来赚的钱就不多，减完还能够生活，领导的钱减吗？减晒工资搞公事，接受群众监督吗？而家普遍就是降普通医护人员、普通行政人员的工资，中层以上的奖金保密其实就是不降，甚至会升。一些民众开始担忧，当局发起整肃之后，可能会影响民众的正常睇病。有网民表示，反到最后苦的可能还是老百姓。对于中国大陆的医疗反腐，新南威尔斯大学社会政策研究中心教授李炳勤点评话，中国政府的医疗反腐的结果是从业人员收入减少，医生的固定工资、绩效和津贴亦会下滑，包括药品、设备等非固定收入是反腐打击的对象。如果某些从业人士的非固定收入比例高，这样收入下降的幅度会是显著的。有网友评论说，反腐到最后会发现其实不是医疗腐败，而是权力的腐败。上次整改教培行业，导致整个行业都消失了，整治完足球就要整治医疗行业，后续可能还有行业受到打击。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号表示，乌克兰部队向俄罗斯军队发动的反攻正在向前推进，借此反驳西方官员称乌克兰军队反攻进展过于缓慢的讲法。乌克兰的反攻行动已经进行了接近三个月，虽然收复了十几座村庄，但受到俄罗斯广大的布雷区和防线阻碍，至今仲未夺回主要定居点。西方媒体这个礼拜报道，几位未公开姓名的美国官员对乌克兰反攻进展缓慢表达沮丧，甚至挑剔乌克兰的战略，引起几乎不满。泽连斯基2号在社交媒体平台 Telegram 发文写道，乌克兰军队正在向前推进，无论如何亦不理任何人怎样讲，我们正在前进，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在移动中。乌克兰在东南部扎波罗热前线的一部分地区攻势略增。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马里亚尔1号表示，乌克兰军队在当地多个地点突破俄军的第一道防线。马里亚尔仲警告，乌克兰军队如今面对防线另一侧防御加重的俄军阵地。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柯比1号亦证实，在过去的72小时入面，乌克兰部队在扎波罗热南部的反攻中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他告诫说俄罗斯可能对乌克兰的推进作出反应。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